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8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9月30日，将由教宗方济各主持大公首义祈祷，各基督信仰教会领袖出席，开启世界主教会议。香港教区圣云仙会庆祝成立190周年，让爱心传遍每个角落。台湾天主教周报刊登的教友朝圣分享，江南寻幽访圣之旅中。澳门教区圣召委员会举行辅祭活动日。现在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30日傍晚，将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大公首夜祈祷。教宗方济各和各基督信仰教会领导人将与信仰基督的青年及不同教会团体的代表共聚一堂，一起行走。这次天主子民共聚一堂的祈祷聚会将开启同道协行世界主教会议的行程。本届世界主教会议在经过大约3年的各教区和5大洲的参与进程后，将于10月4日在梵蒂冈开幕。本届世界主教会议的挑战在于学习更紧密地一起行走，聆听圣神，成为一个更加同道协行的教会，向今日世界宣讲福音。世界主教会议副秘书长贝卡尔修女在圣座新闻室的介绍会上如此表示，为这项活动提供了解读的钥匙。他引用教宗方济各的话说明，没有大公运动就不会有同道协行，没有同道协行也就不存在大公运动。修女指出，在预备文件中也把与其他基督信仰团体的对话作为征询地方意见的10个主题之一。在圣伯多禄广场，我们将看到东正教会、新教、福音派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兄弟代表站在教宗的身旁，陪伴他开启以梵二大公会议为根基的一段行程。这将是一个极具意义的象征。在场的教会领导人包括巴尔杜鲁茂一世宗主教、德奥斐罗三世宗主教和维尔比宗主教。在介绍首夜祈祷的细节时，贝卡尔修女说，祈祷活动从下午5点到7点，以表达感恩的歌曲和音乐作为开场，教宗方济各开启礼仪，然后是巴尔杜鲁茂一世大公宗主教的祈祷和天主子民的读经。为各种意向祈祷的经文，则由一位教会领导人或出席世界主教会议的兄弟代表诵念。最后还有结束祈祷，以及教宗方济各与12位基督信仰教会及团体领导人联合颁赐的降服。圣座传播部部长、世界主教会议信息委员会主席鲁菲尼向记者们提供了几项说明，帮助他们正确报道本届世界主教会议。他说，教宗欲请我们大家理解并讲述世界主教会议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因此对于分辨进程和整个教会而言， 我们报道世界主教会的方式极为重要。此外，每一个公共或私人团体都沉浸在这些宝贵、不可或缺自由交流的时刻。此时，共同的思想正在汇集，所有这一切都将反映在为使议会成员相互了解和聆听而制定的工作方法中，从而感受到自己属于唯一的奥替。鲁菲尼解释道，在三个星期的祈祷、醒思和转变后，大会将通过一份总结文件，但并非结束文件，它只是第一期会议的总结。第二期会议，正如教宗所宣布的，将于明年举行。鲁菲尼引证教宗的话，强调世界主教会议今天和明天都不是一个议会的讨论，不同的意见肯定会有，但寻求一致意见必能团结众人，这就是同道协行进程的特征。香港教区圣云仙会庆祝成立190周年，让爱心传遍每个角落。香港公教报消息，天主是爱，爱是真理的中心。圣云仙会接触大众，使真理化为行动，让人得见上主的面容，这正是传教的好方法。后任枢机周守仁主教与圣云仙会全球爱德服务网络成立190周年感激中讲道，鼓励该会成员透过与主同行去建立慈善团体。主教表示，教友要分享爱心，让没有信仰的人明白自己也为天主所爱，让那些接受我们服务的人明白爱总存在，鼓励他们得到陪伴与聆听后，继而爱护身边的人。周主教赞扬真佛奥萨南用行动感染身边的人，从而提醒教友们不应留在圣堂，应让真理、爱、公义化为具体的见证。弥撒开始时，圣云仙会香港中央分会会长孙汉华供奉真佛奥萨南的画像并放到祭台上，随后由周主教向画像奉香，会员与感激中的派遣礼宣读誓词，决心追随会祖真佛奥萨南的奉献精神，承诺在互助互勉之中努力为堂区及社会不同阶层服务，建树天国。周主教随即降服全体会员，派遣他们在工作中履行爱主爱人的德行。我15年前领洗后便加入圣云仙会，那时被会员的爱德所感染，令我往后积极参与服务。圣云仙会圣十字架堂协会成员邓守仁表示，近月疫情缓和，该协会恢复连同烧吉湾明爱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举办基层饭局。邓守仁期望基层家庭透过每道由会员烹调的菜肴，每一句问候感受到天主的爱。圣云仙会目前在全球与150个国家设有协会，香港中央分会近年也积极与各地的协会交流，并支援其他的协会。总会本年度派遣两位海外成员来港，义务参与堂区协会的爱德服务。曾出任香港中央分会会长的杨国良，现任国际副会长，也将会到瑞典，协助当地教会发展圣云仙会。香港中央分会会长孙汉华表示，不少海外经验值得香港借鉴，例如借助近年流行的网上平台，方便弱势者取得二手物品。圣云仙会希望在全球为贫苦者提供10000个单位，提供社企式的住宿照顾。香港会员积极加以研究，希望为全球的爱德行动尽一份力量。 圣云仙会创办人真佛奥萨南，瞻礼日是9月9日。190年前，他在法国创立圣云仙会，推动教友们为穷苦大众献上爱心。其后该会扩展到全球，于1863年传到香港，鼓励本地教友们参与爱德服务，开创香港教会，举行卖物会及奖券筹款的先河，更成为香港公益金的创会成员。台湾天主教周报刊登的教友朝圣分享，江南寻幽访圣之旅中，江南寻幽访圣之旅前后共6天，由辅大校牧林之鼎神父和辅大静心堂教友潘国珍弟兄共同策划，带领20多位各堂区的教友走访，朝圣者们结感丰收，记录心中所感，喜悦分享。苏州篇湖畔圣迹，辅大静心堂教友潘国珍写说，8月11日上午来到盛产大闸蟹的阳澄湖南端，经过圣贤桥，前方巨石刻着天主教苏州教区主教公署。2014年12月3日新建落成启用，黑瓦高塔的哥德式建筑，主塔高80米，结合苏州粉墙黛瓦，目前为中国大陆最高的天主堂。年轻而庄重的刘执事负责接待我们，走了约2层楼高的阶梯，来到教堂前的广场，可远眺阳澄湖。当天风和日丽，水波不兴，舒人心胸。圣堂融入典型的苏式建筑元素，圆拱、圆柱、圆弧等设计，又体现西式殿堂的风貌。圣堂内穹顶会有天地万物的创造与众天使大型图画，堂壁的彩绘玻璃窗镶嵌圣经故事，圣堂地板的设计前低后高，坐在后面的人不会被前面的人遮蔽视野。大圣堂祭台的正下方1楼是小圣堂，堂区主保为圣方济各沙姆略。2天前，当地导游告知苏州的2座圣堂可能无法举行弥撒，经大家诚恳的祈祷，最后竟然在主教公署的大圣堂举行感恩圣祭，感谢天主。亲近圣母，通化街圣玫瑰堂教友林瑞芬写说，朝圣第3天，来到著名的鱼米之乡经济重镇苏州，此地自古与杭州共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下午走访留园后，来到苏州杨家桥天主堂，又称七苦圣母堂，林之鼎神父为我们详细说明何谓圣母七苦，让我们在教堂祈祷时心灵更贴近圣母。教堂大门内面上方横题亲崇天道，中门额题万有真源，近堂则见高悬的7段横幅，由上天之门到救世之母书写4字言的圣母德叙祷文震撼我心。主任司铎薛神父介绍教堂历史时表示，老教友渔民居多，世代相传，看重家庭信仰的传承。教堂周围庭院是亭直拱桥，石山回廊的苏式古典园林风格，工人敬礼的圣像林立其中，神父及修女在暑热的午后进行接待。修女特别带领教友们来到教堂古门外的河边摘取无花果尝鲜，感受到暖心的人情味。为天主儿女之间的友爱，我们感谢赞美天主。 澳门教区圣召委员会举行辅祭活动日。澳门教区号角报报道，今年是澳门教区圣召年，教区圣召委员会加罗萨女子中学中文部举行辅祭活动日，有60至70位来自本澳各堂区辅祭会成员参与。当天邀请到澳门教区首牧李宾生主教、秘书长刘伟杰神父，以及十多位来自不同修会团体的神父和修女参与。活动首先以破冰游戏做开始，让各堂的辅祭彼此认识，并由两位修士及圣召委员会委员提出一些问题，例如为何称为辅祭，去反思自己在教会及堂区团体内的位置与身份，又播放一段关于圣召的影片，回应教会对辅祭和圣召的定义，让参加者认识圣召的意义，并对辅祭的身份认同及了解其职责。及后举行分组讨论，参加者分享各自担任辅祭的原因，又分享各自在堂区或教会服务时遇到的困难，或在信德路上的挣扎等。最后再由神父修女就分享内容做讲解及补充，同场也有多位神父修女对谈环节，当中谈及回应圣召的经验以及他们在圣召路上的心路历程。其中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刘淑珍修女指出，圣召是出自天主，天主在个人的过去成长日子中不断透过人事物让你内心体会到，我们要如何用各自的生命，要让自己静下来想一想。秘书长刘伟杰神父鼓励各参加者安心投放时间给天主，天主会让你意想不到的治愈量回馈给个人。马达拉上主及圣母之仆修女会善道之母玛利亚修女分享说，做修道人看似为跟随天主要放弃一切，但要谨记所得到的是与耶稣真正的结合，一份与天主更亲密的关系。当日也有认识修道人环节，多个修会包括耶稣会、马达拉上主及圣母之仆修女会、圣保禄孝女会、耶稣圣心金邦尼传教会、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以及澳门教区都派出神长及修女代表与各参加者现场交流，场地已设有各修会资讯及神恩，让青年了解各修会的修道精神。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在马窦福音第八和第九章里所记载的十个奇迹中，第一个是耶稣治好麻风病人，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个奇迹。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要谈第二个奇迹，耶稣治好百夫长的仆人。 这个奇迹，若望和路加福音也记载了，但是情节不尽相同。比如故事中的病人，马窦说是仆人，路加说是奴隶，若望却把他说作一位大臣的儿子。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差别，那就是故事中所具有的不同形象。路加福音强调百夫长对本地犹太人的友善态度，并且把这个态度说作是值得耶稣照顾的一个理由。路加福音这样说，有一个百夫长，他所喜爱的奴隶害病要死，他听说过耶稣的故事，就打发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往他那里去，求他来治好自己的奴隶。他们到了耶稣那里，恳切求他说，他是值得你帮忙的，因为他爱我们的同胞，甚至自己掏腰包为我们建造会堂。马窦福音却不顾这些情节，他开门见山，径直指出百夫长的信德，并且又从那位罗马军官坚固的信德出发，谈到一个有关的问题，那就是外邦人的得救。攻读马窦福音第八章第五到十三节。耶稣进了格法翁，有一位百夫长来到他跟前，求他说，主，我的仆人瘫痪了，躺在家里疼痛得很厉害。耶稣对他说，我去治好他。百夫长答说，主，我不堪当你到舍下来，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的。因为我虽是属人权下的人，但是我也有士兵属我权下，我对这个说你去，他就去，对另一个说你来，他就来，对我的奴仆说你做这个，他就做。耶稣听了非常诧异，就对跟随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在以色列我从未遇见过一个人有这样大的信心。我给你们说，将有许多人从东方和西方来，同亚巴郎、伊萨格和雅各伯在天国里一起坐席，本国的子民反要被驱逐到外边黑暗里，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耶稣遂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就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吧。仆人就在那时刻痊愈了。主啊，要你光临舍下，我实在不敢。我知道你只要说一句话，我仆人就必痊愈。因为我有上司，也有部下，我命令我的部下去，他就去，要他来，他就来。我吩咐仆人做什么事，他一定照办。百夫长的话，充分表示了他的信德，这使耶稣感到非常诧异。这也给所有基督信徒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在弥撒中领圣体前，也就是用这句话来表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绝对信仰。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百夫长的信德也给我们启示了天主救世的奇迹计划。耶稣在世时曾企图使以色列回头，成为天国的传报人，所以他一生没有越出犹太民族的界限。他曾声明说，我只不过是奉派在以色列人当中寻找迷途的羊而已。 他又曾叮嘱他的门徒说，外族人的地方不要去，撒玛利亚人的城镇不要进，只要到以色列人当中寻找迷失的羊。是他的同胞遗弃了他，是他为众人倾流鲜血，来赦免罪过，来订立新而永久的盟约。但是耶稣早已预见，而且也预言了他的同胞们的顽梗和外邦人的规划。百夫长的信德引起了他心头上的话，所以他说，我确实告诉你们，我在以色列人当中从没见过有这么大信心的人。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从东方西方来的外族人在天国里和亚巴郎、伊萨格、雅各伯一同欢宴，那些本应该承受天国的以色列人反而被驱逐出去，在黑暗里切齿哀哭。百夫长的信德应该鼓舞我们的信德，也引起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尊敬和感谢的心情。此外，马窦在此也预言了万民将从各个地方前来，这与以色列祖先一起参与末世宴席的图像经常被用来表达超性生命的喜乐。马窦用了他喜欢用的图像，即经文中所说的外边黑暗，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圣使使用在黑暗中的哀嚎和切齿来与天国的宴席形成对比，比照那些人的命运，即为了他们末世的宴席已准备好了，但是他们不接受耶稣。这个故事的一个独特之处是耶稣医治了在远方的病患，耶稣并没有亲自遇到患者。这个故事凸显了耶稣的权柄，也可能是耶稣熟悉犹太法典中的洁净礼，所以他没有进入外邦人的家。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